好，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晚上好。好，请拿出《俱舍论》讲义编号016。目前进行的段落是《俱舍论》分别更品。在内容上说明到，又因无果四缘，那四缘中分成因缘等无间缘、所缘缘，还有增上缘。那么，有关于等无间缘方面，在证明完四缘总说之后，接着是附带一题有关等无间。那等无间的内容有提到那个诸心相生，那分成12心与20心的两个大段落。那说明完诸心相生之后，接着从讲义的559页，科判刮胡二是名得心多少。得心多少的内容是以前文所说的12心，将3界以及有学无学，略分为12心。那这12心中，在某些心正现在前的时候，那附带是容许成就多少心所谓的几心可得的得，这边主要从内文上可以知道，它是说明成就所以如讲义559注脚97的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释文解释内文的第二行开始就讲到是兼明成就，成就意思就是说，它不一定有正现在前，不一定是起现行法的意思，只是说容许有这样的一种心，在某一有情，在某一有情的这种精神层面，容许有这些心。好，那在先前的课程虽然已经说明到讲义的560页，不过由于隔了清明的连假，所以再重复有关科判 A 预览得六心的段落，也算是一个温习。我们借由快速的温习，那再接续着这整个段落有关得心多少。好，所以请看到讲义559页，科判 A 说明在欲界染心正现前位，也就是某一有情，它在欲界的不善心或者是有附计心正现行的时候，那么12心中，它容得有六心，容许成就有六心。那这边所谓的容得，这个论文有特别说明是，这些心呢是先不成，那今得成，先前不成就，那在欲界染心正现前位这个时期，那么得以成就了，好，那接着内文就讲到说，所谓的六心呢，第一心是所谓的欲界善心，那什么时候？在欲界染心正现在前的时候，会成就欲界善心呢？第一种情况是由疑续善，那疑本身是一种染污的烦恼，所以它符合欲界染心的部分，那当然在欲界的疑呢，它是不善，不善的属性，然后好，但是由于这样的友情，它起了，原本是认为是断善的，原本这个友情是断善。那这时候呢，由于它起了一种怀疑，这样的怀疑是认为因果有时或因有，或者是它升起了正见，认为说这样的符合正理的因果是定有而非无，那如注脚99，在俱舍论的分别页品就有提到，什么时候这个善根可以还现 可以还续起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所以虽然说起的是与疑这样的烦恼相应的欲界染心，但是呢它是跟正理是有关系的，所以容许有欲界善心，容许有欲界善心。第二种情况，什么时候欲界善心会容许成就呢？那所谓的戒退还，戒退还的意思就是原本这一位有情他是身处于上界，在欲界之上，可能是无色界或色界，那由上界他投身到欲界，那在续生的时候是欲界染心正现在前，在续生的时候一定是染污心，这样的观念先前有提过，就有情在投胎的时候，在比如说投身到色界或无色界，他的续生心一定是染污心，续生心一定是染污心。好，所以这个上界的有情投身到欲界的时候，他的欲界的染心正现在前，但是呢他因为是投身到欲界，那至少会有欲界的身得善，所以就符合了欲界善心得以成就这样的情况。所以说由疑续善及由戒退还，那欲界善心而时明德，欲界善心而时明德。好，那接着第二心跟第三心是指什么呢？是指欲界的不善或者是有复无记。那欲界的不善心或欲界的有复无记，以及第四心是色界的有复心，这三种心是什么情况会容许成就呢？在欲界染心正现前的时候，这三种心就是刮胡二到刮胡四，这三种心是借由第一种是起或退。那所谓的起或退是指某一位有情原本成就了比较殊胜的定，乃至于圣果，圣果是指圣者的圣，但是呢他起了下界的烦恼，他起了三界的烦恼，而退失原本的定或者是果，那这个称为起或退，这个称为起或退。好，那先有这样的认知之后呢，接着在这段文里面，由于是在说明欲界染心正现在前，所以所谓的起或退的或一定是起欲界的或。如果用图来做说明的话，举个例子来讲好了，原本某一位友情他成就色界的定，他不是色界的友情，不过他成就色界的定，但是他起或退的时候，也就是他生起了欲界的烦恼，因此才会欲界的染心正现在前嘛。既然升起了欲界的烦恼，就代表他原本的色界定退失了，所以这就称为起或退，称为起或退。那同样的，如果是成就无色界定的友情，那同样如果升起了欲界的染心正现在前，就代表他升起了欲界的烦恼，这道理是一样的。好，所以当以色界定或无色界定作为例子的话，这样的友情它升起了欲界的烦恼，而退失了原本的定，所得的就是欲界的两种心。所谓欲界的两种心，就是指欲界的染污心，然后不善根有复无记。那还有得什么呢？还有得色界的有复无记心，还有得色界的有复无记心。那好， 在法宝的居舍论述呢，它有一段文关于起或退的，算是一种法则啦，一个公式，如黑板上大家的右手边有写到，内文是讲说起上不得下，退下必得上，所以意思是说，如果是起或退的话，举个例子，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讲，假设这一位有情他得到的是无色界的定，他所起的烦恼如果是色界的话，如果是色界的话，那么他所起的是色界的惑，那因此他所得的心呢，不会是得到欲界的染污心，那这就是所谓的起上不得下，起比较上界的惑，他不会去得下界的染污心，因为他只退到色界嘛，他没有退到欲界。好，那反而言之，第二句话的意思是说，退下必得上的意思是说，如果他同样成就的是无色界定，他退到最下一层的话，他会成就什么？他会成就上层的染污心，因为他原本是无色界嘛，原本成就的境界定法是在无色界，那么当他退起欲界的烦恼，取欲界的惑，也就是现在这边讲的欲界染污心正现在前，那除了他容许有升起欲界的两种染污心之外，也就是内文讲的不善还有附记，那兼带什么？兼带还会成就色界的染污心有附记，就是内文讲的色界一就是有附记。那为什么呢？因为退失到从原本超越了色界的烦恼成就无色界定，但是现在起了欲界的烦恼，退失到欲界的情况的话，就跟一般欲界的凡善心的凡夫一样。比如说我们现在是欲界的善心凡夫，对不对？请问我们有没有色界的烦恼？有吗？因为我们还没有断定有，可是为什么没有现行？因为它是比较维系，那欲界的烦恼比较出众，所以会显现于外。但是我们也成就色界的烦恼嘛，色界的染污法，只是没有正现在前而已。好，所以这是法宝居舍论述的两句话，有关起或退。如果起的是上界的惑的话，他不会得下界的染污心，但是如果是起或退，退到下界的话，那必然会得上界的染污心。好，所以如现在讲义五五九页科判 A 的论文第二行后半开始，有起或退会得欲界的两种染污心，就是欲界的不善心，还有欲界的有附记心，以及还会成就色界的有附记心。原因就是如黑板上所说明的。好，那起或退的情况是如此，借退还的情况也是如此。借退还的情况就是说，从上界投身到欲界。投身到欲界，那不一样的情况就是说，不一样的情况是起或退，有可能是某一位有情，他不一定是上界的，他不一定是上界的，比如说不一定是原本是投身到无色界的有情，他可能就是欲界的有情，只是他成就了什么，成就了无色界定而已。 但是由于再次升起的欲界的烦恼，所以退失了原本的定。戒退还呢，是指从无色界的有情，它投身到欲界，投身到欲界。好，但是内在的，内在的这种烦恼的现起，以及所成就的，所成就的这个内心，是一样的，不管是起或退或戒退还，是一样的。好，所以戒退还也是得刮胡二跟刮胡三欲界的两种染污心，以及得色界的一种染污心，也就是有复无记心。好，接着刮胡五跟刮胡六，内文提到有起或退得无色界有复无记心及得学心。好，那这边主要是指当顿根的阿罗汉，顿根的阿罗汉，他欲界烦恼正现在前，因此他所起的呢，就是欲界的，欲界的烦恼。欲界染污心正现在前，也就代表他升起了欲界的烦恼，升起了欲界烦恼。因此，如果以黑板上的图做标示的话，就是阿罗汉，这个顿根的阿罗汉，他的欲界染污心正现在前，也就是代表他的果位退失了，果位退失了，所以他所起的呢，起的就是欲界的烦恼，因此这边的起或退是指顿根阿罗汉升起欲界烦恼，才会让欲界的染污心正现在前。那么这个时候呢，他所得的就是无色界的有复无记心，以及内文还有提到的就是学心，因为他退失阿罗汉果了嘛，所以他就是处于有学圣者的状态，因此所成就的呢就是学心，第六个学心。好，以我个人在读这一段文的时候，对于阿罗汉起欲界烦恼，那所得的是刮胡五的无色界有复无记，还有得刮胡六的学心，论文是这样提。那我个人在看这一段论文的时候，我有一个疑问，疑问就是为什么这一段文它不提色界的有复无记心呢？为什么不提呢？意思就是说，如法宝的解释论文所讲的，当退下的时候，必然会成就上帝的染污心嘛，就是第二句话，退下必得上。退下的意思就是说，当原本的境界，不管是果或者是定，原本的境界是在上位，那退到下界的时候，你一定会成就上界的染污心。那因此，为什么在说明这一段文的时候，聚色论文没有提到，没有提到色界的染污心成就呢？那以我个人的理解，它应该已经包含到上一段文，包含到上一段文的内容。意思也就是说，请大家看注脚101，101是引用 圆辉法师的《俱舍论诵述论本》。那这段文是在解释俱舍本文的由起或退及戒退还得欲戒二心不善有复计及得色戒一有复计，是在解释这段文嘛。好，那请看到注脚101引文的第二行，第二行解云：由起或退则此句离色界烦恼，后时起欲染退也。那正起欲或退染心时，请翻页。欲界不善即有复计心，兼色界有复计心，此时总得也。好，所以关于俱舍论文，先解释有关在起或退的情况得到的是欲界二心不善有复计，以及得到色界一有复计心。圆辉法师在解释的论文提到说，此句离色界烦恼，后时起欲染退，对不对？讲义的59注脚的最后一行，对不对？所以一般看到离色界烦恼，可能容易理解说，他可能成就的就是无色界定而已。但这其实还有一种也包含了，就是什么阿罗汉，就是阿罗汉。阿罗汉他也虽然他是离三界烦恼没有错，可是当然所离三界烦恼也就同样是包含了什么离色界的烦恼。那因此我个人的理解啦，我个人的理解，为什么在讲义559页论文的最后一行，由起或退得无色界一有复计及得学心这段文，为什么只提到无色界的有复计，不提到色界的有复计？可能的原因就是因为已经在上一段由起或退也会得刮胡式的色界有复计，这样的内文已经包含了，所以在下一段呢他就不提了。好，那这是附带说明的。那请问这一小段论文有不清楚的吗？因为如果能够抓住这段论文说明的道理，它的逻辑关系的话，对于往后的，就是从讲义560一直到561的论文，就可以更清楚的知道本那个论文本身所要表达的教义。好，接着请看到讲义560页，说明完欲界染心正现在前的时候所得的有六心之后，接着是看色界染心正现在前，在十二心内亦得六心。好，接着第一种情况是基于由戒退还得欲界一无复计及色界三，色界三就是指色界的善、色界的染，染就是指色界的有复计还有色界的无复计。那这边的色界三，麻烦请大家用手写，写色善刮胡，刮胡二色善，刮胡三就是色界的有复计，还有刮胡四色界的无复计。为什么要请大家手写呢？因为会跟最后一段论文会有关系，在序号上到时候会需要对应，所以请大家先用手写。刮胡二是指色界的善心，刮胡三是指色界的有复计心，或者可以简单的写色界的染心也可以。那刮胡四是指色界的无复计。好，那这一段文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 以图示的话，现在讲的是色界的染心正现在前，也就是某一位有情，他现在正现前的心是色界染心，也就是色界的有缚迹，色界有缚迹。那第一种情况是说由界退还，所以所谓的由界退还，就是指这一位有情，他原本是无色界的。他是身，他的心事，他是投身到无色界，那因此呢，他升起了色界的染心，也就是说，他从无色界投身，投身到色界。那投身到色界的这个时候呢，他的色界的染心就正现在前，就现前了。好。那为什么会得欲界的无缚迹心呢？如在注释，注释的引文有提到，这时候的欲界无缚迹是主要是指欲界所系的通果心。请大家看讲义的506页注脚104刮胡一。注脚104的刮胡一，有看到解云的地方吗？解云由界退还者，此句无色命中来生色界，就是无色界的有情，他命中然后投身到色界，正起色界续生，这个时候续生的时候一定是染心正现在前，所以符合了色界染心正现前时。好，那色界的染心正现前时，它所成就的就是色界本身的三种心，如论文所讲的色界三，就是色界的善染，还有无缚迹，还有欲界的通果心，欲界的通果心。因为这时候他是色界的有情嘛，他是色界的有情，所以呢，他容许成就欲界的通果心。所以论文虽然讲的是欲界一无缚迹，但是特别只限于是无缚迹中的通果心而已。那大家知道为什么只局限于通果心吗？通果心，大家想一下，通果心跟什么会有关系？跟某一位友情他有没有色界定会有关系，对不对？你意思就是说，怎么样可以发起神通变化，才有神通变化的能力，才有办法现前所谓的通果心嘛？通果心的意思，这个通就是指神通啊，借由神通所现起的种种变化事，这就是通果。那要现起这些种种变化事，你的心要是符合那样的状态，所以就称为是通果心。那因此只要你是色界的有情，必然就是有色界的定嘛，对不对？所以你有色界的定，你必然就能够现起神通，现起神通，当然是以色界的根本定啦，不管是初禁律或者是乃至到第四禁律。好，所以他投身到色界的时候，他必然一定容许成就欲界所系的通果心。因为所成就的定，不管是初禁律乃至于第四禁律，那一定会有 欲界的通果心是必然成就的，所以这边只提欲界一。那无色界三呢？无色界中有善，有可能是生得善。那再来染呢？有复计心，这个是一定有的。那无计呢？色界的无复计心，它有两种，一种是微一路，那另外一种是也是通果心，所以这两种都有可能。所以论文呢就不细谈，他就只讲色界三而已，就只讲色界三。好，所以有无色界的友情投身到色界的时候，会容许有这四心，容许成就这四心，当他色界染心正现前时。好，那接着论文还有一句话提到的是，在瓜胡山的，就是瓜胡山的色界染心呢，它不只是由戒退还而得，也就是说不只是由无色界的友情投身到色界的时候它会成就色界染心，亦由退得，这边的退得的退就是指起或退，这边的退得的退是指起或退。那同样大家可以看注脚，然后注脚都有，注脚104，刚才解云的往下，解云的往下一个段落，看到色界染心亦由退得者，有看到吗？就是注脚的倒数第四行，此名色染，就是色界的染心，非但由前戒退还得，亦由起色界惑那退得，好，这就是所谓的起惑退，意思就是说这位友情，他成就色界的染心有可能是什么情况呢？有可能是他本身是身处于色界的友情，他不是像刚才的例子是无色界友情，不是，他可能只是色界的友情，但是他成就什么？上界的定，他成就上界的定，那这时候他起了欲界的烦，更正，他起了色界的烦恼的时候，所以他退失了色界的定，那所成就的呢，就是有色界的烦恼，那当然就相应的心王就是指色界的染心。好，那也许大家会想说，那如果他成就无色界的定，那退失定法之后退回到色界的定这样的境界，这样的层级的时候，那为什么不像戒退还有提到欲界的通果心呢？为什么？那关键就是在于讲义559页，请翻回559页。科判 A 论文的最后一句话，最后一句话是指彼先不成，今得成故。意思就是说，现在所讲的某一心正现在前，那么亦成就几种心的时候，是指所成就的是之前没有，那当后来才有的。那因此意思就是说，这两个例子不一样的是，原本身处于无色界的友情，它有没有通果心啊？没有哦，没有。为什么？因为通果心一定是只能由四种根本境律为一，通果心要发起的时候，一定是以四根本境律作为依止，所以如果它是无色界的友情，它是处于无色界的状态嘛，所以它是没办法起通果心的。 大家如果还有印象的话，翻到前面的诸心相生，通果心一定跟什么自类的自界自类的通果，或者是跟色界的加行善有关系嘛？但是不会跟什么，不会跟无色界会有关联，不会嘛？哦，所以当谈到戒退还的时候，就是现在这个段落，当谈到无色界的友情下生到色界的时候，他先前没有通果心，但是他投身到色界之后就有了，对不对？可是如果是戒退还的友情，是指说他原本是处于他原本是具备无色界的定，但是因为他是什么色界的友情，所以他本质上他也有已经具备了有可以升起通果心的能力了，只是说他的等级，他的定的等级啦，定的等级不只是色界定而已，他还有怎么样，还有成就无色界定。所以如果他色界的友情他要发起通果心可不可以啊？可以啊，他不要升起无色界定就好了。那因此由于戒退还，就是戒退还而有色染的这个友情，由于呢他先前已经成就通果心了，所以在现在这段论文，就是色界染心亦由退得这段论文，他不谈会成就或者是说会得欲界一无复无际，原因就是在这边，因为他是色界的友情。好，那接着看最后倒数第二行的论文，由起或退得瓜果五无色界一，就是指无色界的有复地心，即得瓜果六学心。所以只要看到所得的有学心，这一定是指什么？阿罗汉他起了某一界的烦恼而退失了阿罗汉的圣果。那由于这边他正现在前的是色界染心嘛，所以这位阿罗汉所起的祸一定是什么？色界的烦恼。因为现在这一段文是讲色界染心正现前位，对不对？所以一定是指起了色界的烦恼才会有相应的色界染心正现行嘛，正现在前。好，那因此所指的就是某一位顿根的阿罗汉，他升起了色界的烦恼，所以色界的染心正现在前，正现在前。那因此呢，最简单的，因为他成为有学圣者，所以一定会有学心，对不对？那另外一定还有什么？如法宝的这两句话，退下必得上嘛，对不对？所以一定会成就无色界的有复无际心。因为他已经退到他的境界，这一位顿根阿罗汉的境界已经退到色界，所以会成就上界的无色界的有复无际心，就是无色界的染心。那这也符合了法宝所讲的退下，当你起或退的时候，退到比较下界的一定会成就上界，上界的染污心。好，所以如注脚104引文的倒数第二行，先重复了论文所讲的，接着在倒数第一行就有解云：有起或退者，此句阿罗汉起色界或退故，那得无复得无色界的有复无际，即还有 有学心，哦，好，那这是有关色界染心正现在前时，哦，那以具色的正理，哦，也是同时得以成就六心。好，接着请看到讲义的五六一页。科梵希是无色界染心正现前时，在十二心中为得二心。但是这二心呢，都是以同一种情况，就是只是必然是有起或退的情况，哦，那为什么不会由借退还呢？因为没有比无在三界里面没有比无色界更高一界的啦，哦，所以不可能是由上界退投生到下界，哦，所以在无色界染心正现前时不会谈借退还，哦，因为借退还是所谓的退，就是有层级比较高的投生到下界嘛，哦，所以在无色界染心正现前时就不会有所谓的借退还这种情况。因此呢，看到论文就是只有提到的是有起或退。好，有起或退会得彼染心，这边的彼就是指无色界的染心，还有得学心。那既然看到了有得学心，这必然也是指顿跟阿罗汉的情况。所以当某一位顿跟阿罗汉他起了无色界的烦恼，退失阿罗汉果的时候，他的无色界染心正现前，同时呢也成就了有学心。那相关的注释就如注脚105刮胡一，在引文的倒数第二行，解云：有起或退者，此句阿罗汉起无色或退，正起染时，得自戒染及学心。那这边的自戒就是指无色戒了。好，那以上呢，就是指起三戒染心的时候，那欲界染心正现在前得六心，色界染心正现在前也是得六心，无色界染心正现在前是得两种心，但是其中的情况有不一样。欲界比较复杂，它有三种情况，有疑续善，有起或退，有借退还。那古德在注解这一段文的时候，譬如说刚才所跳过的讲义560页注脚103，普光大师的具色论记，他就是以不同的情况所现起的有哪些心，以这样的一种注解方式。所以在论文他就有提到欲染得六，总由三位，三位就是指三种情况，就是有疑续善、借退还，还有起或退。那哪些心在什么情况会容许成就，那这是普光大师注解的方式，他就不是按照论文的脉络在解。那当然这样的一种注解的方法，注解的诠释方法，其实也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去掌握在某一界染心正现前时，它有哪些情况是会发生的。好，那了解完三界染心正现前时所成就的心数之后，就是心的数目之后，那接着讲义561页刮胡二是指色界的善心正现前位，就是正现在前的这个时间点，在十二心内容得三心位。刮胡一，彼善心，那当然这边的彼就是指色界，色界的善心，即刮胡二还有刮胡三， 刮胡二是指色界的无复计心，啊，刮胡三是指，更正，刮胡二是指欲界的无复计心，刮胡三是指色界的无复计，就是欲界跟色界的两种，的无复计心。那为什么呢？那理由比较复杂，请大家看到讲义的注脚106刮胡一。那所谓的无复计都是指通果心，都是指通果心。那为什么会成就这三种心呢？在元徽的注释里面提到，请看到注释文的第四行，未从欲界入，未自定得色界善心，此则从欲入色界名生净。这是在解释论文的最后一句话了，由生净故。为什么会说生净呢？因为它是原本是处于欲界的状态，它的精神层面原本是处于欲界的状态，但是呢，由于断欲界烦恼，那成就色界的定。那这边是先讲到它先到了位置定，好，所以等到他到了位置定呢，就已经得以成就色界的善心了。好，那接着，因为位置定其实还没到色界出产的根本啊，所以接着 下一段文就讲，当这一位有情他断尽欲界的所有烦恼之后，那么在第九解脱道入了色界的根本地，这边当然是指色界出净律的根本地了。那在这个时候，这位有情就得到色界以及更正欲界以及色界的通果心。好，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也是属于生净的情况，因为原本是只是在位置定嘛，那这时候成就了出净律的根本，那有出净律的根本定，那必然他就能够得以发起色界以及欲界的通果心，可以发起出净律的通果心，还有色界所系的通果心的。好，所以当色界善心正现前时，就是指某一位有情，他修行禅定，断欲界烦恼修行，得到禅定的这样的一种生净的状况，容得三种心。好，接着看刮胡三，当某位有情，他的有学心正现前位，在十二心内容得四心，位刮胡一有学心，这个是一定有的。刮胡二是欲界的，欲界的无复计心。刮胡三是指色界的无复计心，刮胡四是指无色界的善心。会得以成就刮胡二、刮胡三以及刮胡四这两大类的原因是什么呢？能够成就欲界、色界的无复计心的理由是由出正入正性离身。那么即由圣道离欲界染，这样的一种情况，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刚才讲错了。由出正入正性离身是对应于成就有学心啊，由出正入正性离身所配应的、所对应的是刮胡一他得到的第一心有学心。那由圣道离欲染所对应的是刮胡二及刮胡三，就是借由圣道离了欲界染之后，也就代表他的心境，他的心内心的层面是到达色界的境界。那既然到达色界的境界，他就有 能够成就欲界还有色界的无复无记通果心。好，那如果它是由圣道离色界染的话，那因此既然离了色界染，它所达到的就是什么？无色界的善了。好，那这一段论文呢，所对应的注释就如注脚106刮胡一，请大家看到，大概是这一段注释文中间学士者，有看到吗？学士者为有学心正现前为龙德四心，得有学心即得欲色界二通果心，并无色界善，故成事。为什么会得有学心呢？就是当这位有情转凡成圣，在最初入正信离身的时候，就是入见到位的时候，在苦法自忍位就得到的是有学心，就是从三贤四善根，四善根的最后一位是第一法位，那么接着紧接着见到的第一位就是苦法忍，或者说比较完整的就是苦法自忍，在这个时候他就是有学圣者了，所以说是出正入正信离身。好，那么在第二个阶段是当他以圣道离欲界染心时，以圣道离欲界染心，就是这位有情，也许他之前都没有成就色界定啊，所以他是单纯借由四谛十六形象这种圣观离欲界染心，断欲界烦恼，所以他当入了根本地的时候，就得到欲界还有色界的两种通果心。所以说入根本地得二界通果心。好，那同样的，这位有情如果同样是以圣道离色界染的话，那意思就是说他所成就的定法，他所成就的定法也许是最根本的最基本的无那个味道地定，无漏的味道地定，那他以圣道断色界的烦恼，那所得到的呢就是无色界的善，所得到就是无色界的善心。好，那当然因为他还是有学圣者啦，所以内文上不会谈到说离无色染，因为现在这一段文是指某一位有情他的有学心正现前位嘛，所以所谈的由圣道离只离了欲界染或者是离了色界染，只会提到这从三界来讲的话只会提到下二界啦，因为他还局限于是有学圣者而已。好，那接着刮胡氏论文讲到，就是重复寄送的鱼啊，寄送最后一句话是鱼皆自可得。那所谓的鱼是指什么呢？是指为前说蓝等心鱼，蓝等心鱼的意思就是说前面有提到三界蓝，还有提到色界善，还有提到有学心嘛，在这些之外就是寄送所讲的鱼。那所谓的愚皆可自得的意思就是说，不说彼心正现前位的得心差别，因知彼心正现前位为自可得。那意思就是说扣除掉前面所提到的三界染心、色界善心还有有学心之外，其他的心正现前的时候只得自己本身，没有兼容许成就其他心啊。好，那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普光大师很贴心的帮我们将所谓的愚心明确的是指哪些有列出来，请看到讲义561页注脚107刮胡一注脚栏的最后一行，愚为前说蓝等心愚， 为三界的三种不复计心，以及请翻页哈，讲义五六二注脚栏的引文第一行哈，还有什么呢？欲界以及无色界的善心，以及还有无学心，哦，那总共就有六种心，哦，所以说，所以接着注释文提到，不说比六心正现前位的德心差别，是基于这六心正现前的时候，他也只成就自己而已，不成就其他心，哦，只有自己正现前，哦，没有其他心。是先不成今成这种情况，哦，没有，哦，那圆辉法师同样也是提到这六心，啊，只是标的顺序不太一样，哦，他是先标欲界善以及三界无复计，哦，还有无色界善还有无学心这六心，哦，顺序有点不同，但是内容上都是一样的，哦，内容上都是一样的。好，那接着就已说明完德心多少的第一个大段落。那第二个大段落主要是俱舍论主释亲去破斥杂心论的说法。那杂心论的说法如注脚110的刮胡二。杂心论是指杂阿比昙心论。它是由法臼所造。这位法臼不是那个婆沙里面的法臼，哦，不是，是比较后期的，比较后期的法臼，只是刚好都名为法臼而已。那在比较后期的这位法臼所造的杂阿毗昙心论，简称杂心论，他的寄送所提到的那个德心多少的一种算法，跟俱舍论不一样。因此呢，释亲在这个阶段呢，特别将杂心论的主张提出来，附带加以破斥。好，所以请先看回论文，就是讲义562科判二的小标叙说，就是有于此总说颂曰：慧者说染心现起时得九，善心中得六，无计为无计，哦，当然跟现在就是现在讲义110页的刮胡二注脚栏的翻译成 汉文的表示有所不同，但是实质上内文是一样的啦，哦，就是在唐译本玄奘所翻的是染心现前时得九，对不对？哦，那在宋僧伽跋摩等所翻译的杂心论，哦，他的寄送第一句跟第二句是若得九种法当知会无心，这个其实是一样的，哦，那善心得有六种，哦，这个也对应也是一样的，哦，对应唐译本是善心中得六，哦，好，那最后一句话无计为无计，哦，那么在宋义的杂心论是无计即无计，哦，那这个其实内文是一样，只是可能翻译的手法，哦，呈现有所不同而已。好，那对于杂心论这样的一种主张，论主呢其实是加以破斥的，哦，那在普光的俱舍论记有先提到俱舍的算法跟杂心论的算法有不同，这如注脚108跟109刮胡一都有提到，所以我们先来看两者间两本论的差别，然后请先看到注脚108，直接看到引文的第三行，此论据三界染心兼具重说，为欲界染心得六，色界染心得六，无色界染心得二，那名如前说，何得14？那杂心论呢，它的染心是只有九，对不对？ 染心它只有讲到九，就是三界染心九。那为什么杂心论会算九呢？在普光大师的注释有提到，杂心除重聚单，重就是指有重复算，这个名相一样，但是如果你有重复算，在杂心论就扣掉。那怎么扣呢？接着就讲，言九心者，为欲界四心、色界三心、无色界染心及学心，那总共加起来就是只有九。那所扣掉的跟聚色论有什么不同呢？接着论文就提到，于此论十四中除五心重，言五心重者，为色界染心两度得。在哪个时候两度得呢？第一种情况是欲界染心正现前时得，那这个就是在讲义五五九页的刮胡式，请看到讲义五五九页，在欲界染心的时候，它的第四心就是色界的有附记嘛，对不对？好，所以对应讲义五六二页注脚一零八的色界染心两度得，就是第一度得是在欲界染心正现前时得，那第二度得呢是在色界染心正现前时也有提到，所以这就是讲义五六零页刮胡三。刚才不是有请大家将讲义所呈现刮胡二至刮胡四再细分成三心吗？那就是指色界中的染心，也就是色界的有附记。好，所以色界的染污心在欲界染心正现前还有色界染心正现前时同样都有，所以是代表重复了，那因此在杂心论组呢就把它给扣掉其中一个，他认为重复的一个心圣现在前就不要重算，就只算一个名相就好了。好，那以这样的一种道理呢，在无色界染心还有学心的时候呢也被重复算了，那请再翻回讲义五六二页，讲义五六二页注脚一零八的倒数第二行解释论文提到说，无色界染心及与学心各三度得，那是哪时候有三次都有这二心呢？为各三界染心时各得，所以请大家看回讲义五五九页，现在所讲的是无色界的有附无记心还有学心有出现在哪里呢？第一次出现是在讲义五五九页论文的最后一行，就是刮胡五跟刮胡六是无色界的有附记跟学心，对不对？好，那同样再请翻到五六零页，五六零页科判 B 是谈色界染心正现前时论文的倒数第二行，也同样又出现了刮胡五无色界的有附记以及刮胡六的学心，对不对？好，那同样的在讲义五六一页科判 C 谈到无色界染心正现前时所得的两心就是无色界的染心还有学心嘛，所以在三界的染心正现在前时都有出现这两种心，都有出现这两种心，因此呢杂心论主认为那名相又重复了，所以要扣掉，要扣掉。好，所以以杂心论来讲，为什么要扣掉五心？他认为因为有重复了，只要是重复的名相就要扣掉，只算一次就够了，只算一次就行了。好，那因此聚色论呢它是比较聚细明仪的，依着不同界的染心正现前 那同时成就哪几心，它分门别类，分成十四个，很清楚。但是在杂心论的时候，为什么只谈三界染心正现前？他只说了可以得九心，因为就是将五种心有重复的都扣除掉了，都扣除掉了。好，由于时间的关系，就先休息到8:10。下一节再继续看注脚109的内容。